我现在把形势给你分析一下。你不要看那些港台或者外国的电影、电视剧里，法庭上的论战那么激烈，审判结果那么不可预料，就以为你自己还有机会。哼，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对刑事犯罪的庭审过程和那些资本国家的不同。
王刚喝了口水。
在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如果律师的能力强，能够找到法律的漏洞，能够引起陪审团对于被告的同情，那哪怕是被告真的杀了人，他也一样可以逍遥法外。咱们国家呢，说不好听了，在审判前就已经认定被告有罪了，不论律师的能力有多强，最终的结果都是不会改变的。
另一个警察接了话茬，
当然了，对外是不能这么讲的，虽然这好像有点不顾人权，但咱们检察机关都是在有了充分证据之后才起诉的，如果因为法律上的一点漏洞就让罪犯逃脱，那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嘛，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你们到底在跟我说些什么呀？
施小龙被他们弄蔫了。
小子还挺有脾气的，我们就是告诉你，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算你铁嘴钢牙，你们家里请的律师再贵，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劝你还是及早争取主动，一切的抗拒都是徒劳的。
施小龙有点头晕，不光是因为被吓的，更是由于蹲得太久了。
能不能让我先坐下呀？真他妈娇气。
王刚骂了一句。
算了，让他坐吧，龙涛不是说不要为难他吗？
另一个警察给他提了个醒。
行了行了，坐吧。
男孩赶紧靠墙坐在了地上，心中在想，
也不知道何龙涛把话垫到了什么程度。
王刚又点了颗烟。
我们现在从现场取得了避孕套里的精液和受害人内裤上的精液的样本，在给被害人做身体检查时，从他的阴道内发现了一根毛发，经过化验是不属于他的。刚才带你去医院提取了你的 DNA 样本，如果和证物中的 DNA 吻合，
哼哼，我可以说他是自愿的。
虽然何龙涛跟石小龙说过要他实话实说，可他并不像施雅那样知道自己没有危险，他不死心，他要做最后的挣扎，但措辞不是很恰当，足见他现在有多紧张。
他是自愿的，那为什么他饮料中会含有大量的安眠药？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再说还有云秀山庄的工作人员作证，看到衣衫不整的受害人边哭边跑，既然他是自愿的，又为什么要逃走呢？法医的体检证明受害人在被侵犯前还是处女之身，加上和他相识的人对他平时表现的描述，对你不是很有利呀。
我这他
行了行了，别耽误时间了，龙涛不是叫你实话实说吗？现在他是唯一一个能救你的人，你还不听他的话。他跟我们说了，这事儿你是受人指使的，那个叫小琴的女人我们已经收押了，他说是你向他要的安眠药，还把你跟他说的计划也交代了，你要是死不开口，那就一个人扛吧。
他胡扯。
施小龙一下就蹦了起来。
钥匙他给我的。谁让你站起来的？坐下。
王刚吼了一声。施小龙不但没有坐下，反而更向前走了一步，大叫道，
那个臭娘们，是那个女人骗我说绝不会出事的，是她说臣妾一定会跟我的。你他妈的给我坐下，听见没有？
三个警察全站了起来，施小龙颓然靠到墙上，慢慢的坐回在了地上，呼呼的喘着粗气，刚刚的一阵爆发把他的力量全部用光了，只能小声的嘟囔，
哪个贱人，他想
他想害我。贱人。
几个警察也坐了下来。
那你是承认迷奸了？
我是那个女人出的主意，要是她给的，她是主谋。
释小龙彻底的垮了。
你不用管别人，就把你那部分说清楚就行了。
我和陈倩到了别墅，我就直接把那瓶事先下好药的红茶。
何龙涛陪着诗雅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诗雅可坐不住，来回来去的绕着椭圆形的会议桌转圈。
他们怎么还没有完呢？龙涛，你去看看吧。
你呀，安安稳稳的坐一会儿，转得我的头都晕了。我早跟你说了，花儿我都电到了，不会有事儿的。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王刚走了进来，把一叠卷宗往桌上一扔，看着诗雅。
您儿子可真是死心眼啊，虽然承认了下药迷倒受害人，可一说到迷奸的过程他就装傻，怎么问也是不记得了。
反正你们不是真的要抓他，不是吗？
诗雅先看了看王刚，又看了看侯龙涛。侯龙涛过去打开了卷宗，看了一遍。
有这些，再加上人证、物证，也够定他的罪了吧？
那倒是足够了。
那不就得了，你存着吧。
诗雅听了两个男人的这段对话，可有点急了，从椅子上窜了起来，一把抓住侯龙涛的衣袖。
龙涛，你不是说就是走走形式，装装样子吗？
你急什么？
侯龙涛向王刚使了个眼色，王刚便拿着卷宗出去了。侯龙涛则抱住了女人，双手捏在她的屁股上。
我让他们审你儿子，就是为了要给他个教训，让他以后不敢再胡作非为。
那你为什么要他们把卷宗留下？
你以为这些警察光要钱不要命呀？他们给我办事儿，要是东窗事发，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当然要留条后路了，从陈倩报案到调查取证，以及将来的任何后续侦查工作，他们都会留点儿。虽然不入档案，但万一你那个不懂事的儿子把事情搞砸了，他们还可以有补救的余地。
你是说？
对，再把他抓起来，就是说在文件处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延误了办案，就算受点处分也不会很严重的。
那小龙岂不是还没有完全脱险？
哇，你还不知足？要是换了别人，连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的。只要他不胡说八道，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坚持一定要他马上出国。
你有能力劝得动他们姐妹？
当然了，小希爱我爱得发疯，有哪个爱我的女人能拒绝我的要求？就像你，我就算现在要在这儿给你做爱，你也不会拒绝的吧。
侯龙涛说着，就一提捏着女人屁股的双手，将她一下举到了桌子上。
哎呀，你别闹了，不可以在这儿的。
诗雅惊慌失措地推着男人的身体。
我就是开个玩笑，知道你现在也不会有心情的。
侯龙涛退后了两步。
走吧，去接你的宝贝儿子，他可以回家收拾行囊了。
侯龙涛开着雅阁，诗雅坐在副座上，后座上的释小龙还是惊魂未定。
涛哥，谢谢你了，我还以为今晚就走不了了呢。
你不用谢我，我要不是怕你妈伤心，我才懒得管你呢。你也这么大了，就让他省省心吧。
龙涛，还是要谢谢你的。
诗雅感激地看了男人一眼。第二天上午不到十点，何龙涛和诗雅就把释小龙送到了首都机场，在大厅的售票处买了一张12:10直飞巴黎的机票。女人紧紧地拉着儿子，他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小龙，你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呀，你爸爸会去机场接你的，我过一段时间就去看你。
妈，我知道了，我一到就给你打电话。
到了这种时候，就连施小龙这个混小子也有点哽咽了。
小龙，到了那边没有妈妈照顾你，你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好好上学，不要再惹出事儿来了，好好做人呢。妈妈在，在家等你，等你回来。
诗雅实在是说不下去了，把头扭向了一边。
妈，你放心吧，我，妈。
施小龙扶过母亲的脸庞，为她擦拭上面的泪水，自己却哭了起来。眼前的一幕使喉咙涛想起了当年自己的母亲送自己上飞机前，不也是如此的恋恋不舍吗？他暗暗叹了口气，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虽然是觉得有点对不住诗雅，但对施小龙却是没有些许的同情。自从第一次在西单民航营业厅前见到他吻陈倩的那一刻起，何龙涛就已经宣判了他流放的命运。
男人看了一眼表，走过去分开了抱在一起的母子俩。
快进去吧，还有很多的手续要办的，会来不及的。
涛哥，你帮我照顾我妈妈。
我会的。
何龙涛心中一笑，
我会继续在床上好好的照顾她的。
儿子的身影终于在视线中消失了，诗雅一下投入了男人的怀里。
龙涛，
何龙涛抚摸着他的头发，轻声安慰着。其实把那个小混蛋送走，未尝不是件好事儿。苦闷的留学生活，也许真的能使他成熟起来呢。两个人从停车场取了车，是那辆本田雅阁。车子开上了机场高速，诗雅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盯着窗外的天空，断断续续的抽泣。何龙涛赶走了施小龙，对收服陈氏姐妹又是胸有成竹。他现在的心情很不错，可不想被诗雅给搅和了。他把车停到了高速上的紧急停车带，解开自己的裤子拉链儿。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精彩还在后面，请收听第64章记中有记七。第64章记中有记七。
怎么了？车出毛病了吗？
本田雅阁已经在高速上停了有一分钟了，诗雅才反应过来，转头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可话只问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发现身边的男人正撸着从裤子里钻出的大蛇，还用火热的眼神看着自己。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何龙涛微微一笑，伸手按开了女人的安全带，然后揽住她的后脖梗，往自己的胯间拉。
来吧。
什么呀？干什么？
诗雅的身子尽力向后仰着。
哼，用你的小嘴儿帮我服务一下吧。你的口交技术是属于相当不错的一类里的。
别闹了，我没有心情。你也太不顾我的感受了吧。快开车吧。
女人说着就又要哭起来。男人能感到施雅抗拒的力量，他也不再用劲儿，打开自己的安全带，把身子倾了过去，搂住女人的肩膀，左手轻轻隔着裤子在她的大腿外侧抚摸，吻了吻她的嘴唇。
我知道你的心情很不好，我就是因为理解你才一定要你服侍我。
我不明白。
我知道你不放心小龙，你舍不得他， 但他是去上学了，还有他爸爸在那边照顾他，他一旦学业有成就会回来的。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对于他未来的事业和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小的代价。再说以你的经济实力，每隔一两个月就可以去看他，他要是不急着毕业，每个寒暑假都可以回来，你没必要难过的。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满脑子都是小龙。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哼，对呀，做母亲的嘛，就算是没必要的担心也没人能责怪你的。但看着你被没必要的忧虑所困扰，而不想办法为你排解，那就不是一个好情人了。
何龙涛的左手插进了女人微分的双腿间，用手掌压住了她的阴部，猛地揉了起来。
你
为了让你忘却和儿子暂时分离的忧伤，我要用我的大鸡巴把你的身你的心都填满。第一步当然就是填满你的小嘴唇了。
不，不可以。
诗雅口中拒绝着，双手却撑到了座椅上，将屁股抬了起来，这样悬空便于男人的手在自己的胯间大面积的搓动。何龙涛这次不再使用温柔的手段，而是一下就挑出了女人的香舌，拼命的吸吮，大拇指用力的按在她阴蒂的部位，另外的四根手指向里抠，在他的肛门和小穴之间快速的来回滑动。诗雅的身体在颤抖，他紧闭着眼睛，舌头根又犹如即将断裂的疼痛，加上下体传来的瘙痒，足以让脑神经麻痹了。何龙涛放开女人的香舌，把她流出的口水舔干净，然后就不再委视他的下身了，而是坐正了身子。
别停啊！
诗雅抱住了男人的胳膊，眼中尽是淫欲的火焰。
哼，先满足我一次，我自然会让你爽上天的。
何龙涛一把将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裆部。诗雅也不再抗拒了，一口叼住了直立的阴茎，一上来就发力的上下套弄，连平时口交时的温柔舔指都省了。他知道自己活动的越快，男人得到的快感就越强，自己口腔中的感觉也就越强。他要用疯狂的性交来使自己麻痹，使自己忘却心中的思念。何龙涛一阵得意，施小龙现在大概正在候机大厅里哭呢，自己把老二插进他妈妈的檀口中，这种感觉和最初一边操干他妈妈一边痛苦的想象他是如何玩弄陈倩时的感觉可真是天壤之别呀。男人看了一眼后视镜，一脚跺在油门上，本田雅阁再次窜上了高速公路。诗雅一直在使用生喉的技巧，不知为什么给这个年轻的情人口交时越来越困难了。记得刚和他好的时候，只要用一只手攒住肉棒的底端，自己的喉咙就不会怎么受苦，可现在除了那个大龟头还有一小段阴茎都挤进了自己的咽喉里。他也曾怀疑过何龙涛的老二在不断长大，可每次都没来得及问就被干得死去活来的，等一觉醒来就不记得要问了。诗雅知道虽然大小并不能解决一切，但他本来就很持久，恢复能力又强，现在再加上个头，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没几分钟车就开到了高速上的收费站，何龙涛有点爽糊涂了，等到他交费的时候才想起没有事先准备好钱， 他左手按了一下电动车窗的按钮，然后就挺起身，开始从西裤的屁兜里向外掏钱。